火葬场数据，死者至少增十倍。美国劳工部 PPI 数据再次证明通胀缓解。刘学大任务喊话，外商专家话越搞越愚蠢。美科技公司平均每日裁员1500多人。黄金价格从9个月高点回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有民众披露，上海杭州的火葬场即使所有的火化炉火力全开，预约焚尸时间亦都超过2个星期。有媒体根据火葬场的现状推算，近期北京上海的死亡人数是正常时期的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在上海工作的杭州人士赵先生1月17号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他的爷爷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家中的老人近期都感染新冠去世。他说杭州大概有8-9个殡仪馆全部圆满，火化至少要排2个星期以上。不单止杭州，上海的火葬场全天候火化都烧不切，停在冷藏库里面排队，每日亦都是一笔支出。身在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亦披露，他一个朋友的母亲1月11号在上海浦东金桥镇去世后，要排队等到1月29号才能够火化。胡立任表示，现在殡仪馆是24小时不间断火化，还要排队大约2.5个星期。根据殡仪馆当前的运作状况推算，上海市近期的死亡人数可能是以往正常人数的12倍。北京之前的状况亦类似，同时中国多地的殡仪馆亦传出大排长龙。公开资料显示，全北京共有12个殡仪馆，共约90台焚化炉。如果全部启用，每日可处理4300多具尸体。如果按照每日火化3600具遗体，从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1月12号的36日里面，北京市正是殡仪馆火化的尸体就接近13万具。北京市往年同期自然死亡人数应为11900人，可以推算出北京近期的死亡人数是以往的11倍。农村的状况亦都是一样。1月17号推特账户文北发布消息说，惨烈，一个村死了200多人。有人回帖说，我的村亦都死了200多人。还有网友说，我们一个35万人的县一个月死了4000人。还有一个影片显示，北京昌平区新庄多台挖掘机昼夜挖坟掩埋尸体。视频中可见大批一排排的新坟，而新庄只有90户人家，居住不足300人。我的天啊，再想想那些没来得及去火化的小山。近日大纪元报道，法轮大法始创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在掩埋疫情3年多，中国已经死亡了4亿人。张林表示，中国真实人口数目没人知道，死亡4亿是有可能。中国时政评论家张林认为，中共的人口统计数据根本就不准确。多年前在中国农村调查计划生育的时候，他访问过一个管理4000村民的村干部，这个人说每年村里面死亡100个老人，只有3到5个登记死亡的，因为大家多数选择土葬，就不愿意张扬，所以按照火葬来统计死亡人数的民政局或者公安部根本没有能力统计农村的死亡人数。而各个地方政府喜欢多报人口，给中央一个中国人寿命长的假象。张林说，所以中国各个部门统计出来的人口数字可以差出9000万或者上亿，边个都不知道中国的人口是几多。在中共的眼里面，中国人就是蚂蚁，死了都不如牛马，所以死了上亿人大家都不知道，亦不在乎。法拉盛民运人士蔡桂华说，3年前武汉火葬场的炉头都烧坏了，现在又烧坏了，上亿人的死亡是逃不掉的。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肯定的。自媒体人李大宇算了一笔账，从2019年12月15号开始到2023年1月15号，大约是一共1125日，平均每日死355,556人。全国县级行政区有将近3000个，平均一下 三年多死四亿完全可能。亦有网友补充话，三年多死四亿，亦就系一个县一日死去150人，而一个县又有几十个乡镇、上百个自然村，所以冇人有乜嘢感觉。只系最近呢一个多月死嘅人比平常更多。美国劳工部1月18日发布嘅最新数据显示，12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下跌咗0.5%，系2020年4月以嚟最大嘅跌幅，比上年同期上涨咗6.2%，反映出12月批发成本显著放缓。剔除波动较大嘅食品同埋能源成分，核心 PPI 同比涨幅系5.5%。呢个表明持续长达数月嘅通胀压力开始回落，加强咗投资者对美联储减慢升息步伐嘅预期。据美国 CNBC 嘅报道 ，PPI 下降主要系由商品价格暴跌推动嘅，特别系能源同埋食品价格。能源价格急剧下降，拉低咗总体嘅通胀数字。PPI 最终需求能源指数当月暴跌咗7.9%。其中汽油批发价格减少了13.4%，食品指数亦降低了1.2%。星期三发布的另一份经济报告亦显示，12月的零售销售按月跌了1.1%，多于预期的0.9%跌幅，是2021年12月以来最多，而且跌势将持续扩大。宏观经济资讯机构 Pantheon Macroeconomics 首席经济学家谢菲尔森Ian Shepherdson 话，零售销量急剧下降，证明消费增长将在第一季度明显放缓。尽管 PPI 显示通胀下降是美联储所希望的，但是零售销售数据中看到的经济疲弱并不是个好消息。不过以上两个数据都预示着货币政策将不会非常鹰派，这样将会支撑股市，美元亦会走弱。目前市场睇法唔同，部分认为美联储年内唔单会放缓加息，并且可能出现逆转。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嘅联储观察工具，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今年至少仲会有两次加息，而喺年底前出现降息。而摩根士丹利则预测，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可以降到3%，到2024年底先至会降低到2%左右。大摩分析师认为，在通胀达到3%前，美联储不会考虑减低利率。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2023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好转，增速达到正常水准。刘鹤话，预计今年进口会明显增加，企业会加大投资力度，居民消费会回归常态。台湾中华经济学院世贸及区域贸易协定中心副总裁颜慧恩则认为，中国2023年的经济表现不会改善，因为出口减少，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围堵，他唯一能够运用的就是扩大内需和房地产。但是因为经济下滑，就业不好，中国人消费意愿好低，所以大概只能从房地产下手了。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还说，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2022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成交量大幅下挫，新屋价格亦开始下跌。据野村的数据，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尾，中国开发商的债务高达33.5兆，多个房地产商因资金短缺导致各地出现烂尾楼。为救房地产，中共去年释出了兆亿的纾困金，甚至要求公务员买屋卖屋。今年一月，中共放宽了针对房企的三条红线的考核标准。13日，中共央行起草了21项工作任务，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情况。颜慧恩表示，这些措施可以在短期之内至少令到整个烂尾楼的事件不会不断的燃烧，但是这个就是饮鸩止渴，令到房地产不会是拖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产能过剩，中央怎样救都是没用。房地产这一种资产，它其实只不过是用来过渡，好像储水池一样，就是雨水多的时候暂时将水存起来， 你不能够一直靠这个来搞经济，所以中国的经济是走错方向，再怎样做都不会有效果，而且是越搞越愚蠢。在讲到外界议论纷纷的共同富裕时，刘鹤说共同富裕强调是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重要社会发展目标。吴嘉农指出，中共所搞的是重新分配，将有钱人的钱掘出来，这个不是共同富裕，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党。所以他现在的共同富裕就是共产主义，就是枪杆子出金钱，他反映的是财政危机。吴嘉农进一步分析，不理他是地方定是中央，都处于严重缺钱的状态，为维持中共的维稳开销，中共已经撕破面皮，进入横征暴敛的阶段。最后就是大印钞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最后就是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然后改朝换代。颜慧欣指出，中共所提倡的共同富裕以及相关的监管措施，尤其是中共的朝令夕改，加上资讯不透明，会令到外资丧失在中国经营的信心，同而将产业移出中国，这个必然会令到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随着各国央行推动政策控制通胀，就业市场受到显著的影响。福克斯新闻17号报道，引用科技平台统计表示，仅仅是新年开始的15日中，全球101家科技公司就裁员超过25,000人。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大约有154,000名科技企业的员工被裁员。今年开始以来，科技企业裁员的幅度已经达到去年的 15% 左右。在被裁的员工中，有22,400人在美国，这个相当于美国企业每日平均裁员1,500人。其中 Meta、 亚马逊和商业软件服务商 Salesforce 等这些企业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期间的裁员次数最多。亚马逊最近宣布将裁员18,000人，而念书的母公司 Meta 已经从去年下旬开始裁员11,000人。Salesforce 公司宣布将解雇8,000多名员工，裁员幅度将达到总员工的 10%。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微软公司将准备在新年裁员员工总数的 5%， 这意味着有11,000人将会失去工作。而媒体内幕报道说，微软可能会解雇1/3的招聘人员，这些裁员将会是近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此外，加密货币平台币富亦证实，企业因为需要削减营运成本，将会裁员 20%。 这一轮科技大裁员从去年开始的，主要因为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大举招聘和扩张，导致员工数量骤增。在2022年底，大家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再加上公司业绩疲弱，导致了大规模裁员，并延续至2023年。虽然科技产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领域，但是其他行业亦感到营运前景并不乐观。在华尔街，高盛在上星期宣布将会削减3,200个职位，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亦将裁员500人，这个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市场上星期将黄金价格推升至九个月高点，而且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后，金价开始走低。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了11.8美元，收每安士1,909.9美元。专家表示，交易商在关注中国的新年的黄金需求，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可能带来的任何意外。另外，18号日本央行的会议和美国公布的对 PPI 指数都可能会带来影响。德国商业银行贵金属分析师团队17号表示，黄金表现突出，涨幅超过 5%， 但投资人不应该假设价格涨势会持续下去。美联储对利率政策的调整亦可能会带来黄金的回调。以上是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住点赞、留言和订阅，亦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很大的支持。再见。